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七日的头一日，你召聚我们在你里面的聚集，为了今天我们在一起分享及祷告的时间，我们都仰望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中。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Amen。
弟兄姐妹早。
早。
哦，我们今天是马可福音进度到第六、第七、第八章。第八章我们讲到前半，因为第八章后面开始二十七节，那边是一个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所以今天的进度大概是两章半。啊，我二月六号我们已经是马可福音全部八课第五课，之前我给这个课程的主题是加利利施工之山。现在呢，读完了之后，觉得应该把它耶稣的事工继续的扩展，是我们今天第六到第八章二十六节的一个主题。那今天我们所要涵盖的范围有这些故事啊，大概里面有八个分类。第一个，开始它。之前耶稣到现在为止在马可福音所叙述的大部分是在加利利的海，就是北边或是东边格拉森那边的服事。现在开始耶稣就回到本乡，等一下我会给大家看个地图，他拿撒勒在拿撒勒的地方，所以我特别在今天这个课程的 outline， 这个课程的 outline 你们可以在那个教会的那个网站上面 download 或是 app 里面 download， 对不对？
对。
OK， 好。所以我特别把那个地点呢写在这个后面，这个是被本乡的人所厌弃。之后耶稣就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赶鬼、医病。那等于是说之前耶稣只有一个人，他现在这十二个门徒他是两个两个出去，他们所以可以涵盖的地理位置就更大，等于是把耶稣的事工继续扩展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当这些门徒出去做见证的时候呢，也当然是讲到耶稣的事工，然后又把这些更多的人能够吸引到耶稣这边的前面来。但是在这个同时，耶稣他的事工西律也知道了，西律他认为耶稣是死许约翰复活了，那我们等一下会经过里面的细节。然后耶稣之后呢，他又喂饱了五千人，又有喂饱了四千人。其实这个五千人跟四千人不是连在一起，但是因为这个是类似的，所以我就把它放在一起。一个是在第六章里面讲到，一个是在第八章里面讲到。然后耶稣还有在海上行走，这个就是在加利利海。那喂饱五千人是在伯赛大附近，就是加利利海的北边。那四千人呢是在底加波里，等于是在加利利海的东边。之后法利赛人又再三的来挑衅耶稣的权柄，那控告他们主要能够抓到耶稣的，就是他的门徒干犯了一些礼仪上面的污秽，然后法利赛人就抓着这些小小的细节，但是却没有看见耶稣所有行的神迹，这么大成就的事情，他们却把它当成就是没有看到这些事情。然后法利赛人还求耶稣从天上显个神迹。其实所有耶稣这些所有的成绩，若不是有天上的阿巴父来，阿巴父的这个彰显的话，是不可能的。所以法利赛人他们在这边说求天上的神迹，其实即便就是一个天上的神迹下来，我觉得法利赛人他也不一定能够承认，绝对不会承认这个是从天上来的神迹。之后耶稣又到了推罗西顿，这是在外邦人的一个地方。做了一个医治之后，最后面有两个很不寻常的医治的方法，一个是治好聋舌结的人，一个是治好伯赛大的瞎子。耶稣在这两个事情当中呢，都是做了我们现在不能想象的一些事情，就是吐口水抹那个人的舌头，然后吐口水抹在那个瞎子的眼睛上面，这样他们就得医治了。那从地图上面来看，你看到之前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前五章的施工，大部分都是这个是加利，我这个地图是北边是在右左边，然后南边是在右边。那我们是从这个从西往东看，那整个是加利利在这里，加利利海、拿撒勒，然后这条河是约旦河， 蜿蜒的流流到死海，这个是耶路撒冷耶利哥，这是约旦河外耶稣受洗的地方。所以在之前五章，耶稣的服事都在加百农、伯塞大，差不多就是加利利 河的北边这一带比较小的一个范围，之后在格拉森这个地方。但是我要跟大家弟兄姐妹提醒的，就是说这个只是马可福音叙述的这样的方式，我们从他这样子来看，但是事实上耶稣，如果你从约翰福音来看的话，他每一个节期，他有三个逾越节都是在耶路撒冷过的，所以中间他并不是像马可福音这样讲的，都是在局限在加利利，然后没有到耶路撒冷，但是是马可福音前面五章确实是这样的形容。那第六，我们现在从第六、第七、八章，我们看见他先到了拿撒勒，然后之后又差遣门徒出去，之后喂饱四千人，是在底加波里，大概是这个地方。但是从课文的那个经文上面的形容，应该是在加利利海的附近。但是之前可能耶稣也会有四千人来这边跟着他，听他的讯息，听他的传道，一定是从各个地方耶稣来这边，他的或许他的门徒也有到这边去传讲耶稣的福音。那泰尔西顿他是在更远更西北的地方，那他也是讲到是一个城，所以并没有指明是在哪个城里面。所以我们看见在耶稣在第六、第七、第八章的这个叙述里面呢，他的事工就扩展了，从原来的加利利海的北边扩展了到更广大的一个地区。那下一次开始呢，下一次的第八章的下半一直到第十章，我们会看到耶稣他就预备门徒，他开始就上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然后那个过程就是一路从这边然后到耶路撒冷，他要预备就是寻道的一个过程，是在我们第六章会讲到这个。那在开始之前，我们也同样的一下把第一章到第八章很大的一个摘要，是从一个很比较站在比较高 high level 的一个摘要。第一个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福音的，就是也顺便也复习一下，提醒弟兄姐妹，我们过去四节里面课所上的是什么。第一个我们讲的是福音的起头，没开始没多久之后就有冲突开始了。那这个冲突呢，是他们跟耶稣跟法利赛人跟文士，就是新酒跟旧皮带的冲突，从各个方面，从神学、宗教、政治，那甚至呢自己的弟兄姐妹或是家人，他们也都来质疑或是来批评耶稣所有的事工。因着这个样子，耶稣后面就改变了策略。第四章他全部用比喻来讲解神的国，有四个比喻，但虽然他用想要尽量用隐藏的方式呢，但是耶稣一切他是一切的主宰，仍然是掩藏不住的神性。在四个神迹当中，我们耶稣证明他是自然界的主，他平静了风跟海，然后是一个灵界的主，他跟格拉森那个鬼群里面的对话，他是疾病的主，那个患血漏的妇人只要稍微摸他的衣裳之后，他那个血漏的源头就立刻就干了。还有第四个就是死亡，他也是死亡的主宰，死亡没有办法能够控制他，他叫雅鲁管会堂的女儿从死里复活。第五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是他服事的扩展，他差遣门徒去传道、赶鬼、医病，不再只是耶稣一个人。他觉得门徒这个时候已经经过一段的训练，所以应该他们可以去传道、赶鬼、医治，这个是最实际，将他们经过操练，然后这个在他们在主里面的服事会越来越的变得更成熟，也是成长最快，也是自己得到最多的帮助的。那服事的地区呢，也向外开展。那我们就来看第六章里面的第一段的叙述。回到拿撒勒人厌弃耶稣，这边马太跟马可讲的大致是类似的，但是在路加福音当中，那 路加的叙述形容的时候就非常的多，把一些耶稣甚至好像是责备这些他在家乡的人，不同的人就跟他们讲圣辩诗，而且是举他讲到他拿取这个以赛亚书，就是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然后写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然后说讲念完了之后，把书卷还给他们，他就跟大家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的耳中了。所以那些坐在拿撒勒的人，他们都很不以为然，甚至要把他撵出去，到最后他们要把他带到山崖，要推他出去，推他下去，但是呢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所以当我们在读这个四福音书的时候呢，比较有一个困难的地方，就是我们福音书在马太、马可、路加甚至约翰福音里面，你都要把他所叙述的都合并在一起，才会得到一个整体的一个图像。在这边耶稣拿撒勒人厌弃耶稣，开始的时候好像是一个负面的一种，在他门徒面前呢也是一个负面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使门徒看见老师在家乡里面 被拒绝，也是一件很大的一个事情。但是我觉得这是所有的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你一定也要看见，就是从反对来的势力不是一致都是一帆风顺。我觉得耶稣特别把他的门徒也跟从他来到家乡里面，这是一个门徒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功课。那我们也看见在使徒行传保罗的这个传道当中，也是我们好像看起来都是一不是看起来好像他为神做了很大的事工，但是在很大的事工中间，他也遭到极大的反对，极大的攻击。那这个是门徒应该所需要学习的。那另外刘牧师也是，你不要看我们教会扩展这个宣教职堂，在非洲全世界各地有这么多268甚至这个数字几乎每个月都变，我们这个在海外的分堂，但是在这个当中很多的时候也是有很多反对的势力，也有很多这个往后倒退的地方，但是你只要相信这是神的引领，你往那个目标走，最后都会达到神要为你所预备的事。众人听见呢耶稣所讲的这些，特别是路加福音里面的形容呢，他就甚稀奇。那按照一个这个这边他说，这个人有哪里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他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呢？他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我们用新译本的翻译，其实就是这个人哪里来这些本领，他怎么有这样的智慧，他怎么能行这样的神迹，特别是这些都是跟他所长大在一起的人，他看着他从小长大一起的人，他们甚至还说那个不是木匠吗？拿撒勒人看着主耶稣的家世，还有他的出身，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在路加福音第三章还是第四章那边形容之后，主耶稣12岁的时候，他们上耶路撒冷去，那个时候是最后一次在圣经里面四福音当中形容到约瑟的名字，那之后就没有提到约瑟。那很可能这个约瑟的父耶稣的父亲这个时候已经过世了。所以以神的儿子来说，当时耶稣他是就是在那个家里面经历困难的时候，他当然是天父可以行个神迹，让他的父亲不至于他就连这个从这家里面一个家里面主要的支柱，或是甚至可能是经济的来源而过世。但是神并没有选择这个样子，可以说是耶稣他长在长神长的过程当中，到现在30岁，家里面没有任何因为他是神的儿子而有得到特别的眷顾。所以那些人他们看见耶稣的出身非常的贫寒，就有点看清他的意思， 他们是以外貌取人，因着他们以外貌取人呢，那耶稣的所行的神迹在他们身上就没有办法实践，就没有办法在他们身上，就耶稣就没有在那个地方多行神迹。而且呢，耶稣特别也引用很多旧约的事情来责备他们，教训他们。后来耶稣因着他们不信，也在那边就没有行太多的神迹，他们就厌弃他。其实厌弃这个字呢，是被绊倒的意思，就是这个希腊字的意，希腊文的原文就是被绊倒，所以那些人他被就被耶稣的事情的绊倒了。那另外再讲到耶稣，这边也提到有耶稣的弟弟有四个，他把他们名字列出来了，还有他的妹妹们，就是说起码他有两个妹妹，因为这是复数的，所以耶稣起码玛利亚的起码就有生了七个兄弟姐妹。那另外耶稣的弟弟雅各后来是成为这个教会的领袖，耶稣的弟另外一个呢，耶稣的弟弟犹大，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犹大。那这个犹大呢，耶稣的这个门徒里面也有另外一个犹大，就是卖主的犹大。那另外还有另外还有一个人也叫做犹大。犹大是新约犹大书的作者。那另外雅各，他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判定判定就外邦人不需要按着犹太人 的律法来遵守，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就雅各听完了之后他就站起来说，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为难那些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就是四件事情，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然后他们就拿着这些信到安提亚的教会，说保罗跟希拉去，然后他们大教会的人看到这些信之后，得到大大的安慰，然后从那边开始在传为主、传讲福音。之后、耶稣就差遣这十二个门徒，在这边马太福音也叙述的特别的详细，到甚至把耶稣也给他们很多的这个指示指引、他说我带差你们去、你们要灵巧像蛇，寻粮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然后在会堂鞭打你们，并且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其实这些后来是彼得跟、约翰他们都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那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里头说的。这十二个门徒他们出去是带有权柄的一个服事，他们跟随耶稣一段时间之后，实地的操练是最能够让他们生命成长的阶段。那另外耶稣呢，也、两个两个的差他们出去，要学习彼此的搭配，彼此的配合。另外耶稣还告诉他们，你们要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这是马太福音所说的，先不要外邦的人你不要去，然后撒玛利亚的地方你也不要经过，然后就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栏里面去，并且耶稣呢也赐给这些人的权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我觉得这个在我们教会里面的服事也是，当你跟别人搭，有时候跟别人其实在服事主的时候，跟别人一起搭配的时候，可能是受到这个挑战跟试炼最多的时候，因为两个人成长的背景不一样，经历不一样，所看见事情的角度也不一样，所以要一起合并在一起做一个事情的时候，确实有时候会有这个彼此意见不同的地方，但是主在这个地方就教我们是要在这个时候学习我们彼此容忍彼此搭配。这个服侍耶稣我们也要完全仰赖，完全是、仰赖完全、完全是仰赖神的一个服侍。耶稣跟他们说，你不要带盘缠，你不要带衣服，不要带食物，也不要多带衣服，就是你身上穿的。 去那边的时候呢，要先打听哪里是好人，这个是在马太福音这边有提到的，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策略。不要盲目无然的碰到一个人家就进去，但是你要先打听那里谁是好人，住在他家里面。另外呢，不接纳的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对他们做见证。所以这个是服事里面呢，你仰赖神，但是也是要有一个有策略的一个服事，而且这个服事是蛮有果效的一个服事。当门徒出去传福音，让人家看见听有人听到福音而悔改了之后，对门徒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激励。那以前门徒呢，耶稣在的时候，有老师在，他们没有机会轮到他们赶鬼，但是当他们出去，耶稣没有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自己也要拿起他们的权柄，凭着信心来赶鬼。另外还有医治病人，就抹油医治病人，然后还有这是一个圣灵同在的一个服事。然后他们出去悔改之后，我们再知道在这个其他的福音书里面也有提到，他们回来之后就满心高兴的把这些，他们连那个撒旦也伏在他们的脚下，把这些事情跟耶稣分享。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主里面要是有领受恩典的时候，领受权柄的时候，你一定要去服事，才能把这个神的恩典从你身上带出去，然后让你感觉到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是你自己不仅是造就别人，而且也是造就你自己最好的一个途径。约翰责备西律被斩，那这一段是马可福音形容的最详细。在这个这一段过程，这一段的这个事情当中，有很多一些历史的背景而且特别是西律的这个圣经里面讲到很多西律，其实这些西律呢，其实是有三个 generation 的西律在这里面。那我先在这里面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大西律就是要杀耶稣的那个西律，是他统治耶路撒冷，就是统治犹大地区的时候，这个是西律统治的地方，这个是这一块是大概犹大、撒玛利亚跟以图买，然后加利利，然后这边在加利利当时的这个后面，然后还有更大的一个地方，这边也都是当时西律统治的地方，但是他死了以后，把这个他所统治的地方分给他的三个儿子。一个是亚基老，一个是西律安提帕，另外一个是分封王腓力，这些都是在圣经里面有提到的，是马太福音，然后在马可福音，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西律，就是娶了腓力的这个西律，就是这个西律，然后另外一个分封王腓力是在路加福音，这个三章里面提到的，当施洗约翰开始服事的时候。那路加提到了，就是当时罗马的王是谁，加利利的王是哪是谁，然后叙利亚的总督是谁，好，提了四个五个同时的一个 reference。 那再回到这个地方，那西律呢，他有五个太太，那这五个太太呢，不是同时，可能是这个中间他后来对某个太太不满意的时候，他就又娶了另外一个，所以他第二个太太呢，是为了这个，可能很多这个，我想他的婚姻呢，都是跟他政治、跟他权势有关，而这样做一个婚姻的联系。像这个玛利安米是马加比王朝的一个后人，所以西律来娶她的话，对他的政治统治有更有一个在犹太人当中会有一个很正面的一个冲击。这个马加比王朝，他们甚至可以追溯到他们是亚伦的后裔，是亚伦的子孙，所以他们不仅是王，他们也是祭司。从这边这个西律跟Mariami生了亚里多布，后来有三个小孩，那希罗底是其中的一个女儿。那希罗底他跟这个，这是腓力 OK，他的第一任妻子是希罗底跟腓力， 所以这个希罗底呢是腓力的子女，然后是腓力是他的 uncle。 当时这个希律因为为了要统治这边，他跟罗马当时罗马的这个皇帝有一些交易，他所以他把他的一个儿子腓力送到罗马去当人质。那后来他这个希罗底跟腓力他们是生活在罗马的。当这个希律安提帕他因为也有事情要去罗马，他就在罗马见到了这个希罗底，就他们两个就就后来这个希律安提帕人就把这个希罗底从罗马带回来了，把他的女儿也带回来了。所以这个女儿叫做萨罗米，她是在就是在这个希律安提帕过生日的时候跳了一个舞，让他非常的高兴，甚至连他的国安提帕就是他这个国，你看他只有这加利利附近，然后另外这个佩瑞亚附近，他说甚至连国的一半我也可以给他这个女儿。但是他这个萨罗米没有要，他只要了施洗约翰的头。那另外在这些希律当中另外使徒行传也有提到好几个希律，这几个都是亚基帕王还有百尼基跟保罗在一起都讲过话。另外巡抚菲利斯的妻子土希拉 Drusilla， 这也是一个犹太人的子女，其实是这个希律亚基帕王，就是大希律的曾孙女。所以在希律这个家里面，他们是这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关系。那之后另外还有比拉多就是希律那个时候我们看听到的希律，他是在加利利统治的王，就是这个希律安提帕，他跟比拉多成了朋友。这个亚基老他是从他的父亲手中得到了这一块，就是犹大跟撒玛利亚跟以图买，他是亚基老王。但是到了他只在那边统治了10年之后，罗马皇帝就把这块土地收回去跟罗马直辖，所以他派了总督来。那比拉多是当时后来第三任，从第六公元六年之后，比拉多在这个地方是当时后来第三任的这个巡抚总督governor。耶稣的时候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就是比拉多是这边的这个巡抚所以这个是希律被斩的一些的背景。讲到这边，这个约翰，所以他看到希律这样的事情，他就直接的很批评希律的婚姻是不合犹太人的律法。那他这个希律刚刚我们也提过了，他希律是安提帕，是大希律，就 Herod the Great， 那个杀主耶稣婴孩的那个，要杀耶稣的那个父这个的希律。然后那根据摩西的律法就是只有一个情况，就是你的兄弟可以娶你这个兄弟的妻子，就是你兄弟死了他没有儿子，你可以这个娶这个兄弟的太太，为的是要让他为他生了一个孩子能够延后为这个前提的。所以在生命，这个是在生命记里面25章所记载的。那也很奇怪的是，这个希律虽然他把这个施洗约翰抓起来，但是他也非常的敬畏这个施洗约翰的为人，他认为是个义人，是个圣人，并且敬畏他，保护他。但是他保护他的方式很奇怪，是把他关在监里面，这样说不定他就没有办法在外面去到处在讲来说这个希他。我想这个王也是怕施洗约翰在外面这个传道讲论的时候，能把他所有一切做的不合理的事情、做错的事情，在众人面前引起这个百姓对他的一个反感。那其实希律的母亲呢是撒玛利亚人，那希律支持施洗约翰呢，对他统治上面、政治上面的统治是减少了很多阻力。 但是这个施洗约翰呢，却因为一个这个西律，他好像不经意的一个，就是酒醉之后没有考虑清楚的这个一个誓言哈、啊。我觉得他说就是把国的一半也给他，当他清醒了之后，如果这个他的这个萨罗米真的跟他来要国的一半的话，我觉得他可能也会反悔的哈。所以在这个过程，在这段形容当中呢，我们就看到耶稣到底是谁，被这个虽然是从这个西律一看着这个耶稣所做的事情，他来提出这个问题，到底耶稣是谁？我们知道耶稣约翰施洗约翰呢，他一件神迹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个，但约翰指着这个人所说的一切话是真的，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四十一节所说的哈。他指着这个人耶稣所说的一切是真的，但是西律怎么会把施洗约翰跟耶稣行在一起呢？因为施洗约翰一生没有行过一个神迹，但是耶稣一来的时候到处都是神迹，那这是施洗约翰复活了，因为这些异能由他里面发出来了，那这是这个西律跟他 所做的一个评论哈。那另外还有人说是，有人说是先知，或是先知当中的一位哈。那先知当中的一位有很多的可能，那这个在这个过在这一次这个约翰被西律杀死的这个过程当中，耶稣的身份再一次的被提出。那我想他们对耶稣的身份呢，他们并不清楚，但是耶稣在整个过程，他跟他门徒相处的过程当中呢，他一而再再而三的从他所做的一些事情，所教导门徒的一些教训，他是慢慢慢慢的引导门徒来认识他的身份跟他的使命。那我们在下一堂课的时候，这个耶稣会把他的身份跟他的使命在门徒的面前当中很明明的来讲清楚。这个下一个是给五千人吃饱的一个喂饱五千人的神迹，这个神迹是唯一一个在四福音当中每一卷书都有记载的一个神迹，特别是在这个约翰福音当中讲得更清楚，有更多的一些细节哈。那这个五饼二鱼我们也是从哪里来的，其实是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是从这个孩童身上找到的。当时有带东西吃的，我想绝对不只是这样的一个，只有这个孩子，但是就是只有这个孩子这样的单纯，他把他所有的东西就摆在使徒面前，摆在耶稣面前，那耶稣却因着这两条简单的这个简单的五个饼两条鱼，然后让五千个人吃饱了。我们现在有一个这个喂饱五千人的这个的电影啊，这个是英文的没有这个中文的翻译，因为我找到一个中文的翻译，但是它里面的内容我觉得跟圣经上面所叙述的出入比较大一点，没有这一个。但是弟兄姐妹你们看，就是大概这个喂饱五千人这一些事情，哎，那我们这样请我想没有时间念哈，但是我们就往下看就是。
Behold the multitude.This is a desert place, and now the time is far past. Send them away that they may go into the villages and buy themselves bread. They have nothing to eat.
Give ye them to eat.
Shall we go and buy 200 penny worth of bread and give them to eat?
How many loaves have you?
5 and 2 fishes.
Bring them to me. Divide the people into companies of 50 that they might be fed. Father, Lord of heaven and earth, I thank thee for thy bounties. Amen.
他主耶稣这五千给看到这五千个人呢，他觉得就是怜悯他们，因为好像是羊没有牧人，他们这可以说是心灵上面的缺乏。耶稣怜悯他们，就开口教训他们。但是耶稣呢，却因为不只是怜悯他们心灵上的缺乏，他们身体上面的缺乏呢，耶稣也能够顾念得到。但是他的这个门徒呢，就请就到耶稣来这边来说，请叫众人去散开。他们门徒的想法呢，自己顾自己的吃吧，因为他们看见这么五千人，他们真的没有办法来喂饱他们这么多的人，所以门徒的想法呢就是比较简单的。但是主耶稣却给他们门徒一个训练的机会，就是说你们喂他们吃吧，你们来喂饱他们。然后这个是耶稣出的，算是一个耶稣出的一个考题，那是从手中有的开始，但是不是从你没有的开始，而是从里面手里面有的开始。就像刘牧师也常常在我们讲到服事的时候，你要从你会做的开始，然后你要从你手中的有的开始。就像那个以利沙为着那个先知的寡妇说，你家里有什么东西，他说就有油，那他就拿油来，然后从那个油里面就生出更多的油。那耶稣呢，这个倍增的一个恩典呢，也是都是从你你有的开始，从你有的开始倍增。而且呢，这个做的时候也是不是滥无次序的，而是耶稣叫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来，100个人坐一排，50个坐一排，所以这样子不会大家到时候一堆人上来抢这个饼吃，因为他们看见一般的人他一看见要是有饼了，一定想说要是我们不先去抢，后面就说不定就分到没有了。但是耶稣却先让他们门徒把这5000个人一个一个坐下来，这整个过程我觉得也需要非常花非常多的时间。之后当他们做好了之后，耶稣才拿着饼望着天祝福。最后收拾剩下来的有12个篮子多下来的一个祝福，那耶稣也没有因为这个样子这个饼来了就把那些剩余的就把它丢掉，而是吩咐他的门徒要把这个剩余的也把它收拾起来。所以我们看到刚刚每一个门徒 各抱了 一篮子剩下来的饼跟剩下来的鱼，那都是神的恩典。另外还有一个跟五千人跟类似的一个神迹，就是喂饱四千人。那喂饱这个四千人，是路加福音并没有记载这个神迹，只有马太跟马可，马太马可 所记载的都是类似的。四千人吃饱的神迹，我刚刚也说过，这个是在底加波里的境内，这个算是一个外邦人的地界。那耶稣喂饱五千人是在伯赛大的附近，就是在加利利海的北边那个地区。你们要是有机会去以色列旅游的话，师母一定也会带我们去，伯赛大是一个必须会去的地方。那去伯赛大的时候，耶稣师母还有我们的导游都会带你们去看那个喂饱五千人的地方，那边现在有一个教会，另外还有一个登山宝训，在那个地也是在伯赛大附近的 那个地方，那边附近有一个教堂。 OK， 耶稣怜悯，同样的耶稣也怜悯众人，很多在这边的外邦人可能是第一次听到福音，那耶稣不仅顾念他们心灵里面的需要，也顾念他们身体上面的需要，因为这些人已经跟他了三天，那吃的已经都吃完了。所以但是这一次不同的是，主耶稣主动的提出不要让众人饿了。我想他也是有在考一考门徒，但是就是考验他的门徒。那但是他的门徒呢，好像同样的在这个测验当中呢，门徒也失败了。他们回答说，从哪里能得饼叫这些人吃饱呢？那所以耶稣又继续再问他，就说，那你们有多少饼呢？他们说七个。他们就仍然就吩咐他们同样用同样的方式，那同样的方式来喂饱这些众人。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门徒他们仍然想要用方法打发这些群众离开，仍然没有想到在困境中没有依靠耶稣。那吩咐众人，耶稣呢又吩咐众人住下，仍然是他拿了饼祝福了，就说要在天父面前是把这些所有的恩典就祝福了。最后呢也收了七个筐子的祝福，看见这七个筐子这七个筐子跟上面十二个篮子，这个筐子是比较大的。有人说这个筐子就像类似保罗那个时候从城墙上面被坠下来，从大马士革的城墙上逃跑的时候，所以这个筐子大的是可以坐一个人的这个筐子。所以这七个筐子剩下来的也是喂饱四千人以后剩下来的多余的恩典。喂饱五千人之后，这个耶稣旅海其实我就是喂饱五千人之后所耶稣马上行的一个神迹。那耶稣他在当时他把这些五千人喂饱之后，那些人他们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反应，就是他们要众人要来逼耶稣作王，因为他们是得饼而吃。那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只有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述到的。那当然这些人他们不知道耶稣的身份跟使命，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连门徒在这个时候也不明白耶稣的使命。他们可能对耶稣的身份他们有略略的一些了解，但是他们不明白耶稣的使命。但是神的儿子呢，来这个世上并不是在地上做，并不是来地上做王，因为我们不知道天国、天堂、神的国是怎么样子，我们都把就是我们只知道看过地上的国度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人可能往往的想就是耶稣来哦，看见这个耶稣他有这么大的能力、这么大的神迹，让他来做王、来统治我们，那不是很好的事情吗？但是耶稣的这个神的心意跟在儿子的身上的计划跟人的想法是完完全全的不一样的。所以耶稣呢他要退到这个旷野里面去， 要离开人群，祷告重新得力。一个常常是一个很得力的一个服事，或是一个很胜利的一个服事，受人称赞的一个服事之后，往往会有极大的一个考验。那在譬如说像大卫杀死哥利亚，以利亚战胜巴利众先知，还有彼得跟约翰被 传讲福音，在圣殿里面传讲福音，有5000个人听到。你知道在后面都有一个试炼跟着来，之后在这个妇女们就在那边唱歌说，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扫罗听了不高兴之后，就开始这迫害大卫。那以利亚他在加密山上杀了450个先知，就因着耶洗别的一句话，他说明天这个时候我一定要你的命，就以利亚他就这就逃到这个旷野里，就往一直往南跑，逃到旷野里面去。那彼得约翰他5000人听得到之后，就被解到公会前面去受审判。另外我们也是常常在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服事之后，通常我们心里面身体上面都会非常的疲累，你就会有一点点的想要就是做一个休息啊，就是松懈一下。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时候自己有很多一些的经历，这个时候呢试探往往考验是非常的大。所以耶稣在这边我们看见他喂饱了5000人，那些人甚至要来称他做王，但是耶稣却让他的门徒打发他的门徒快点离开那些地方，不要被这些人的一些要拉他们做王的这些假象来迷失了他们真正使命的方向。所以耶稣在这边的榜样教导我们是不要松懈，要警醒的祷告，警醒的祷告。他差遣门徒走了之后，那许多的门徒呢都是渔夫，但是他们随时都会遇到的一些情况，就是在加利利的海上有时候是逆风或是顺风，他们都会，这是一个本能的反应。但是他们却在这个时候困难的当中仍然是忘记了耶稣他们随时的帮助。那我自己也是有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有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有这样的经历啊。我本身是学化学的，那碰到一个这个做一个实验啊，或是做什么东西，常常有时候我理智上面我知道不管做什么东西的时候都要从祷告开始希望在这整个 不管做最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是让祷告来耶稣来引导我的心思意念，引导我的手来做这些这个事情。但是常常呢往往常常是一个 project 来的时候，很本能的我就按照过去20-30年所受的训练很理智的这样判断应该怎么做怎么做，然后就开口就开始动手做了。往往是到后来碰到问题的时候才会想到来到耶稣那边来求帮助，不会想到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能够来得到帮助。那另外我们也看见耶稣在这边他在岸上面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也可以知道这有点像就像这个其实是天父随时是顾念我们的需要，虽然我们自己还不知道的时候，就像这些门徒他们不知道遇到困难的时候向主求助，但是耶稣已经看见他们所需要的帮助。在马太福音里面有提到就是彼得看见了说，那如果是你的话我也要去走，结果耶稣又说你来过来，结果在马可福音里面就没有提到这一段门徒看见耶稣在海上行走了，开始的时候他们以为耶稣是鬼怪，耶稣他中间就彼得下去也在走在海上，但是后来又沉下去，那耶稣就马上又伸手去拉他。当耶稣一上船的时候，那个风跟浪马上就风就止住了。那五饼二鱼的神迹其实要耶稣呢在门徒是跟他讲要认识他是谁，但是我们看见这里面耶稣他的门徒呢 还是整个过这边说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是心理还是鱼丸啊？另外这边接着下面马可福音，我们进到第七章啊。第七章这边也是马可福音详叙述的非常的详细，路加福音里面并没有讲。这耶路撒冷来的这些代表又来要窥探耶稣，他们从耶路撒冷要到加利利，这些法利赛和文士，他们需要走三天的路程。很多的人他们走来路程是要看耶稣的，需要得到医，是有求于耶稣，希望得到医治，病得医治，或是鬼被赶出去，或是有人真的是饥渴慕义的，要听耶稣智慧的讲道。但是这些法利赛和文士，他们来里面完全是有不同的一个蓄意。之前已经有一群的法利赛人，一群文士从耶路撒冷来，他们控告耶稣靠鬼王赶鬼。但是这一次呢，他们好像来的声势更大，他们控告耶稣的门徒干犯礼仪的礼仪上面的污秽。那耶稣就跟他们说，这些是犹太人的一些传统，还有好些别的规矩。我上次也有跟大家弟兄姐妹分享，就是安息日里面所不同的不能做的一些事情。那犹太人呢，他们对各种吃喝的礼节习俗很重视，这是因为他这个马可的这个观众可能是罗马人，当时在罗马的外邦人，所以马可特别的解释犹太人，你看第中这个括号里面的都是马可特别的加进去的解释。那保罗像譬如说保罗这个这些这个外邦人能跟这个犹太人他们当中的因着这些习俗呢，我们很明显的一次也是在保罗特别指了这个彼得，他在安提阿的教会，他说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些法利赛人，信主的法利赛人还没有下来之前的时候呢，他跟那些安提阿教会的信徒在一起吃饭，但是当这些人来了之后呢，他就水火装甲，就是跟他们分开，然后就是因为这些这个洗啊不洗还有洁净不洁净的在犹太人当中他们这些诫命这个习俗啊。那其实这些这个诫命这些习俗到现在很多犹太人都可以看见这些保存下来的习俗那上帝的诫命跟人的习俗，主耶稣在这边跟我们教导是法利赛人最大的一个错误，就是把那些宗教呢规条化，把那些仪式也变成一个教条化，而真正失去那些规条跟仪式后面的一个精神。就像罗马书七章第十节那些七章第十节所说的，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所以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都是因的诫命，已经他们的生命已经被杀了，他们只剩下一个肉体的上面一个躯壳，那里面真正生命是要跟神连在一起的生命，其实律法里面所引导所指出来的也是表面上面表面之下后面真正的生命，但是在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的身上，他们就完完全全的误导了，他们本意是落入这个规条人传统的错误当中。接着耶稣就解释了这个到底什么是真正的一个污秽。其实这个心理的污秽呢，门徒开始以为耶稣跟他们讲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结果门徒以为他这个是在讲比喻，但是其实耶稣并不是讲比喻他要众人都听到有关这个污秽的问题呢，我们也确实看见在摩西的律法的确有许多的洁净跟不洁净的条例，还有很多用水洗涤的条例是成为洁净的一个过程，就像祭司他进到那个圣殿圣所里面，就是在当时还在会幕里面， 摩西进到圣所里面，他们第一件事情，祭司他是要去那个洗涤盆里面洗手。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就把这些这个洗涤的一些条例引申运用在生活广泛生活里面，日常生活里面很多的一些事情。但是他们却最 重大的一个失败呢，就是他们只着重外表的礼仪，却失去了心中里面的那种敬虔。心里的污秽呢，是真正是从心里面出来的。那洗涤洗在耶稣这边跟我们说，洗涤是关乎肚腹的，无法洗去心里边的污秽。那门徒在这边还以为耶稣又在说比喻，但是我们看见耶稣这里面所讲的列出来的很多是心里面发出来的恶念，有些是思想的罪，有些是行为的罪，但是都可以污秽别人。你不仅是污秽自己，还污秽别人。其实思想的罪呢，最终都会从行为当中表现出来。所以主耶稣在这边教导我们，这一切的这个，其实这些罪呢，都是从心里面说出来的。并且在登山宝训上面，他也跟我们说，你只要看到一个女人心里面动了一念，这个你就是跟她犯了奸淫的罪。所以这个主耶稣他在心里面的污秽的这个标准呢，是比法利赛人的标准要来得高的更多的。所以耶稣说呢，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上面的每一句话。法利赛人接着又出来盘问耶稣，那这一段呢也是跟犹太人的律法有关的。那路加因为是写给提阿非罗大人的阁下，是一个希腊人，他就没有把这个包括在里面。那在马太福音呢也讲的非常的详细。其实法利赛人在这边他们是有一个不良的动机，要寻求神迹。其实耶稣已经行过了无数的神迹，有医病又赶鬼，那这些神迹呢全部都是要是没有神的大能在后面来支持的话，是没有办法成就这些事情的。那法利赛人甚至说，从一个天上的神迹，其实真正的要是耶稣从天上显个神迹，觉得法利赛人他们自己可能没有办法分辨，没有分辨的能力，这个到底是不是从天上来的。其实耶稣所有的行的神迹都是天上来的神迹，但是法利赛人却没有看见这些神迹是从，没有感觉这些天神迹是从天上来的。其实他们自己讲的这个神迹，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是天上的神迹。耶稣呢看见这里，就为这个不信的时代心里深深的叹息。在原文里面呢，是他是这个心里其实是灵里啊 ，sighing deeply in his spirit。然后这个希腊的原文就是讲到这个圣灵灵里，其实在这个灵呢，也可以讲到是用圣灵。在路加福音当中，所有在四福音当中，路加是讲到这个圣灵最多的，而且使徒行传也是讲到圣灵最多的事情。使徒行传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圣灵行传啊，所以这个耶稣在灵里面，他真的是叹息。这些人的不信，其实神迹从来不是要为了证明耶稣的身份到底是什么。耶稣在刚刚出来受洗之后，就被圣灵催逼到旷野里面去受撒旦的那个试探。撒旦在旷野里面两次，他就是挑衅耶稣，要用神迹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第一个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把这些石头变成面包。然后第二个试探说，你要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从这边殿里，就可以从跳下这个殿里上跳下去，因为神必差遣他的使者来托住你的脚。但是耶稣两次呢，都用神的话语把撒旦的对他的这个挑衅，这个试探完全的拒绝。所以耶稣在试探的时候已经击败了撒旦，但是撒旦我们看见他在这个地方又再一次的挑衅耶稣，说你要借着法利赛人来挑衅耶稣，要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接着下面耶稣讲到了一些法利赛人的笑， 和西律的教。那教呢，在犹太人的一般观念是迫害和会有一些负面的一些事情，但是主耶稣的其中有一个只有一个比喻是用教面来比喻天国的增长，是一个讲到教有正面的一些的这个含义的。法利赛人的教呢，是指他们虚伪和故意抵挡真理和不幸的一个心，就他们就是假冒为善的一个法利赛人。那西律的教呢，可以说是当我们看到西律那个西律他败坏生活和杀害施洗约翰的罪行，那些的教是在法利赛人跟西律人的教。那耶稣这一次还有在责备那个门徒，他们不明白他讲到什么。他讲到教，门徒以为他们没有带饼了，但是耶稣就指明他那五个饼，喂饱五千人，喂饱四千人的意义，所收的是多少？所收的是十二个篮跟七筐。其实耶稣在这边，他其实真正的用意不是在饼，不是在喂饱多少人，不是在那个神迹，而是这些神迹所带来的一个信息，就是对施行神迹者这个本身的一个认识。这个是耶稣最希望他的门徒能够明白的一件事情。那现在看见我们现在到第八章这边，耶稣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想要指明他的身份，让他的门徒明白，但是到现在他的门徒还是不明白。一直到第八章我们下一次的时候，我们会看见耶稣他就把门徒带到Caesarea Philippi 那个山上面去，终于在那个时候彼得把耶稣的真实身份真正的说出来了。另外讲到这个外族人的妇人的信心，我们应该可以有时间按准时结束。这个是在推罗西顿境内的一个事情，在路加他没有记载这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也是路加他比较对这些事情一个 sensitive 的一个地方，因为路加是写给外邦人看的，特别是希腊人看的，要是看见这个贬低希腊人的这个外邦人的一个神迹，可能读者那个提阿费罗伯阁下会有心里面会有好像比较不良的反应呢。所以这个路加并没有记载的这一段神迹。这个妇人迫切的祈求，耶稣的回答大部分的人可能就会掉头就走了，就好像以利沙当时回来乃曼的那个请求医治大麻风，乃曼当时的反应也是掉头就要走，因为他心里面有一个期盼，就是说当他来求以利沙的时候，他或许会出来把他的手在我的患处这样摇一摇。所以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祈求的时候，心里面就不要有任何预设的一个假定。那这个妇人呢，他有听到耶稣的回答之后，他不但没有因着这个回答感到好像一点希望都没有，反而这个妇人的回答他等于是把耶稣的一个顺着耶稣的话很有一个机灵而且灵巧的反应，特别有独到的一个智慧，那让的耶稣没有办法拒绝他的请求。那他这个妇人呢，也像那个血肉的妇人一样，他发现了一个崭新得医治的一个路径。耶稣开始拒绝，但是呢这个妇人却把耶稣的拒绝四两拨千斤一样变成一个把拒绝变成一个接纳的一个方式，让耶稣来行这个神迹。他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这是马可福音里面唯一出现一次主这个的称呼，而且是从一个外邦人的女子口中所说出来的话。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非常一个不寻常的一个赶鬼方式。之前所有的赶鬼我们都看到耶稣是跟那些鬼有对话，或是那些鬼来到耶稣的被鬼附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但是在这一次这个小孩的鬼被赶出去，他的女儿鬼被赶出去的过程里面呢，耶稣没有跟那个鬼说一句话，甚至那个鬼也没有到他面前来，但是就在跟他这个父母母亲说话的这一个 就因着这句话，你回家去吧，鬼已经离开你了。觉得这也是再一次的更彰显出来神、耶稣绝对的权柄。他甚至只要一个意念，那个鬼在别的地方就可以离开那个这个妇人的女儿身上。所以再一次彰显耶稣绝对的权柄。最后两个神迹分别是记在第七章跟第八章，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一个不同不寻常医治的一个方法，是耳聋舌结的人。这个人听不到耶稣的神迹，也不知道耶稣能解决他的问题，就是他的朋友跟他说，他也听不见，他也看不明白。那唯一的方法呢，就是把他带到耶稣面前，到耶稣来医治他。那带他的人有信心能够、知道耶稣能够治好他。我觉得从这个故事，从这个医治的神迹当中，好像看到是一个领人信主的比喻。就好像我们还不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像耳聋舌结的人，听不到也没有办法赞美主耶稣。我们的朋友请我们到耶稣面前来，那我们、是别人的 因着他们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来，然后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就让我们的耳朵打开了，让我们的舌头也开了，让我们能够来赞美主耶稣，让我们能够听到主耶稣的恩典。这好像呢，整个故事我觉得好像是一个倒过来的一个比喻。那之前的比喻是耶稣跟我们讲到是、一些事情，然后比喻天国，但是我们看见这个事情呢，是讲到一个真正的医治，但是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看见每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不信没有信主之前就是一个耳聋舌结的人。这个是一个不寻常医治的方法，他开始、把他带离开到、离开众人到一边去，用指头探他的耳朵，甚至用吐口水抹他的舌头，还往天叹息。那我觉得这个叹息、是有一些这个深深的一个、讲到耶稣心里面的一个感受、哦。在罗马书八章第22节23节，保罗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得赎。主耶稣看见这个人因为经过罪的后果，正经历叹息的劳苦，他的朋友也看见他的叹息劳苦，他盼望得到将来的荣耀。但是耶稣在这边就是说、就以法大，就是开了吧，耳朵就开了。在这边、中文当中没有办法能够表达出来表现出来的，在英文当中或是原文里面，耳朵就开了。他这个耳朵开是 immediately， 就是马上就开了，舌结也解开了，就是straight away， 就是马上就得到释放了。所以当这个耳聋舌结的人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就马上就得到释放，能够他所的难处就经历、得到医治。那这个信主经历的比喻呢，每个人都有一些不寻常的一个经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倒过来的比喻、就是在、我们不认识主的之前的时候，我们就是耳聋舌结的。我们看见主耶稣的作为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还会不知就会、不以为然主耶稣所做的这些事情，但是当真正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经历到神一个不寻常的一个医治。最后一个故事是治好伯赛大的瞎子。瞎子得看见，瞎子他是听得见但是看不见，这可能也是形容另外一种不信的人的一种描述。他听见了，但是心里面顽强，但是就是不愿意看见主在他生命当中真正的那个恩典。同样的，这个瞎子也是有人带他来，那个、耳聋舌结的也是有人带他来，然后求耶稣摸他， 那耳聋舌结的那些人来是求耶稣来按手在他身上，所以这些来到耶稣面前的人呢，他们对耶稣医治的方法都有一个预设的假定，就一个是要求耶稣来按手，一个是求耶稣来摸他，但是耶稣真正行神迹的时候都不是像他们所求的。同样的也是一个不寻常医治的方法，也是领这个瞎子到他村外，有吐唾沫在他的眼睛上面，有按手在他身上。之后耶稣问他说你 看见什么，那他说我只看见了树木，看见人像树木。显然这个人呢，他不是生来就瞎眼的，他知道这个树长什么样子，然后人长得什么样子。那耶稣就再一次按手在他的眼睛上面，然后他就好了。那在这个过程，在这个事情当中，常常有人会疑问，就是说难道耶稣的能力没有办法一次就把这个人治好吗？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是在我们被医治的人身上。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的基督徒，我们信主需要有耶稣两次的恩典。第一次我们好像看到耶稣恩典，以为我们得着了，但是其实我们看的不是很清楚。就当耶稣第二次的恩典，或是因为第二次另外一个经历在主里面的时候，让你更看清楚你自己，更看清楚耶稣在你身上的恩典的时候。所以耶稣在这个伯赛大的瞎子上面虽然按手两次，但是他在两次这个过程当中，他的生命经历是不一样的。那耶稣治好了这两个人，一个是这个耳聋舌结的这个瞎子，同样的耶稣都是嘱咐他们不要去告诉人，但是这边我们看见所形容的，他越发嘱咐他们就越发传扬。那耶稣这边的心意，我觉得是他可能不希望有太多群众来阻扰他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的课程到这边结束，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我们爱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你先饶恕我们的过犯，也先连续我们，好叫我们能够连续我们身旁的人。我们若是若在论断别人的光景当中，请你光照我们，看清楚我们里面那个批评论断的灵，是假冒为善的灵。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斥责这个灵，将耶稣里面的自由跟爱带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愿意这样在主面前来服侍众人，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